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就是爱。主啊，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引导我们来到你的光之中。当你进入我们心中，我们的黑暗就完全的除去。当你的爱包裹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伤害就完全的医治。主啊，因为你是神，你是永恒的神。主啊，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让我们靠着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的面前。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你面前来赞美来敬拜。主啊，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边，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带着祷告的心，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因为我们承认我们走了弯路，我们承认我们也得罪过人，得罪过神。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用你的恩典慈爱来包裹我们，让我们得到属天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也得到属天的喜乐和平安。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也祝福每个在你面前寻求的人。你应许我们说，要寻找就寻见，要叩门就开门，让我们得到你美好的救恩，也得到喜乐和平安。祝福每位弟兄姊妹，也祝福我们今天苏立发长老来到我们中间，让他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安慰。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讲员是我们新加坡分堂的苏立发长老。我们新加坡分堂有三位长老，一位是李英九长老，李英九是从我们青年团契出去的，教人民森毕业以后，在新加坡这个管理大学找到一个教授的职务，现在已经是终身教授，而且马上要当院长了，这个他们那个大学有几个学院，那么他是最早的，那个大学是个新大学，他是最早的这个教授被聘去的，感谢主。还有一位就是苏立发长老，李英九来自于中国大陆，苏立发长老来自于马来西亚，你们没有见过马来西亚人，今天你们就见到了，所以你们见到会很惊讶，原来马来西亚人比我们还好像不那么土啊，先进的啊，苏立发长老是第几代基督徒？第一代基督徒，他是第一代基督徒，他哥哥是牧师，那么他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毕业。后来就回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工作，现在在我们教会做长老。那么他是一个美国一个公司在中国的总裁，这次回美国这个总公司来述职，借机会来教会看望弟兄姊妹。好，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也让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我们也交给苏立发长老给我们讲神的话语。
感谢主，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带着新加坡分堂弟兄姐妹我们当中的同工们的问安来到我们当中，好不好？希望弟兄姐妹今天早晨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能够领受到神的这一个话语，神的爱啊。我好不好，我们直接翻开这一个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如果有圣经你翻开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啊，找着的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啊，念了过后呢，我要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把它背下来，因为这段经文呢确实能够帮助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当我们面对各样挑战的时候，这段经文能够再一次提醒我们神对我们的这个话语，神对我们的光照。好，我们一起把它念起来。一二三，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们再念一遍啊，这一遍呢过后呢我们要背起来啊，一二三，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要求弟兄姐妹跟左右旁边的你背给他听好吗？轮流好不好，背给他听，把他背下来，这段经文确实帮助到很多很多的人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再一次的鼓励我们，原来你这么爱我们，这么样关心我们。我们，你知道并且了解我们在这一世间会充满了各样的忧虑和挑战，所以你把这些话语赐给我们的时候，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对我们心中的渴慕，就是做你的儿女，要一无牵挂的过这一生。这是我们祷告今天早上，求你再一次的，因为我们相信，不论是听的说的，都能够从你的话语那里得到喂养。这样祷告，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再一次自我介绍一下，我姓苏，苏东坡的苏，我的名字叫立发啊，不是这个立刻的立，而是利益的利啊，发财的发。我哥哥，我大哥的名字叫立财，所以你可以想象哈、啊，我的父母亲心中在想些什么。很多华人在二战之前后，就移民到从广州和福建省移民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那时候的移民不像现在的移民，那时候的移民是贫穷人才移民，啊，富有的人不移民的。移民的时候要坐了船，啊，坐船这个船要坐几个星期，从中国福建省啊这样子移民坐船到了新加坡，到了马来西亚。我是第三代的马来西亚的华侨啊，感谢赞美主，在我这一代里面，我们开始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移民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就好像现在很多人移民到新加坡，我们在新加坡有将近60万到100万的现在中国大陆的移民到了，或者在那里工作，或者在那边学习，到了新加坡。那到马来西亚去的时候是为什么呢？为了发财啊，所以我们孩子的名字都是不是发就是财啊，这个就是当初我们的想法啊。在小的时候呢，我在成长过程当中啊，我就看见了我的父母亲、我的叔叔、我的这个家人为了发财而烦恼。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可能小学的时候，我就常常听到在家里面他们为着钱财而烦恼。所以我小时候呢就有很深刻的印象，哎呀，人生真的是很多忧虑。而我就立志，我那时候还不认识耶稣啊，我12岁我就信耶稣了啊，我现在45岁了哈，我信主30多年。在信主之前我就立志说，哎呀，人生不应该只是追求钱财。就在我立志过后不久呢，我哥哥第一个信主，从城市里面，从中学，他在中学的时候就在城市里面读书，回到我们乡下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告诉我们福音啊，我就走上了这个福音的这个道路。我的家人啊是拜偶像非常深刻的啊，我父亲有自己的庙，我们在乡下地方啊，我的父亲和我的叔叔有庙，我父亲在山上有个很大的庙，我小时候在庙里面长大。我的叔叔在山底下有另外一座庙，现在还在的啊。我小时候经常去庙里面去拜，那我去看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到庙里面去的人，他们从他面孔里面可以看得出他带着忧愁，希望找到平安，但是都没有找到。直到有一天我踏进了教会的时候啊，在乡下一个小地方，有很多基督徒来到传福音，年轻的基督徒骑着这个摩托车来到我们乡下地方跟我们传福音。那是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电灯啊，在乡下地方都是那个煤气灯。就在那个情况之下呢，我信了耶稣，就走上了跟随主这30多年的路啊，感谢主。我回想这30多年里面，我就发现到忧愁这个东西，哎呀，跟主在一起的时候 就离我越来越远。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说，啊，我不再为金钱忧愁。我这特别在新加坡这十多二十年来哈，我在回新加坡已经二十年了啊。这二十年里面，我就离开了，我就感觉到自己心中在主里面成长的时候，真的很多学习怎么样脱离这个忧愁。我看到弟兄姐妹从中国大陆来了，神很清楚告诉我要帮助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克服自己啊，能够脱离这个忧虑，过着一个没有忧虑的生活。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啊，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有没有忧虑呢？凡是觉得自己有忧虑的，你请你举手。啊，很多忧虑的哇，你看这80%以上啊啊，那忧虑什么呢？啊，跟左右旁边说一下你忧虑什么？你忧虑什么？啊，我看我们大部分的忧虑都是跟这个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啊，有些人忧虑钱财啊，有些忧虑婚姻啊。我们小的时候呢，小孩就开始忧虑了。啊，这个一出生就开始忧虑，开始一出生的时候忧虑，我现在有小孩，我就知道了哈。开始的时候，他就希望能够，我有一次去学校接他的时候，就发现到他跟另外一个小孩在抢玩具啊，所以开始小的时候他就追求，希望得到这个玩具啊。我这次到美国的时候，他还打电话告诉我啊，才三岁半就会打电话了，告诉我说爸爸啊，我希望你可以买玩具给我。啊，小时候就开始追求这个玩具啊，到了这个，你知道我们一生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忧虑啊，到了中学的时候考试的忧虑，大学的时候追求学问的忧虑，毕业过后呢，这个工作忧虑啊，接下来婚姻的忧虑啊，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还是这一个单身啊，我们经常忧虑，哎呀，我有没有找到一个男朋友啊，有没有可以找到一个好归属啊？那到了工作的时候，有工作的忧虑。我现在在公司里面管公司啊，我看见，哎呀，真的是很多忧虑啊。在公司里面越来越有责任的时候啊，我现在要管100多个这个员工啊，在亚太区，在中国也好，在新加坡也好，哎呀，每一天可以为着很多事情忧虑的啊。那我就发现到啊，要学习每一天早上来到公司里面的时候。啊，以过去呢，我就会学习每一天早上还没有这个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先祷告说，主啊，今天我把今天交托给你，然后我就把我今天该做的事情啊，英文叫 to-do list， 今天该做的事情都写下来。后来我发现到另外一个方法，当我面对要管理公司管理员工的时候，每一天有不同的忧虑的时候啊，早上祷告完了，在办公室里面我就拿一张白纸，用一支笔写今天把所有的忧虑写在这个纸上，诶，我觉得很有效啊，就把这个忧虑告诉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忧虑会产生给我们人生有很多破坏，有三方面的破坏啊，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点呢，忧虑会产生对我们身体的破坏。当我们这一生当中充满了忧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我们的身体开始出问题了啊，我们发现到我们胃有问题了，啊，我们会这个甚至忧虑到严重会胃溃疡，我们去看医生就知道了啊。有时候有头痛，偏头痛，我的姐姐经常偏头痛，我就告诉她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你太多忧虑了，因为她做生意要烦恼很多东西啊。很多忧虑的时候造成，比如说我们背痛啦，或者我没有办法睡眠，啊，睡觉睡得不好，啊，所以会造成这一个身体上的这一个。啊，有医生这样子告诉我们，你知道70%以上的去看病的这个病人啊的病根啊都是忧虑，所以当忧虑解决的时候呢，病就好了。所以有医生呢，他们这一个你来真的好的医生呢，你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跟你说话，说话的时候就给你一些药啊，他知道你的问题不是在你的这个你的头痛啦还是什么，就给一些药就。根本的原因是在你的这一个啊，你的心理的状态。有这样的统计啊，凡是45到65岁当中的人哈，如果你经常忧虑的话呢，你得高血压的这个机会呢，会超越一般的人2倍以上。 有一个德雷诺贝尔奖的这个医学的这个医生哈，医生啊 ，Dr. Alex Cole， 他讲过这样子的话，他说啊 ，Those who do not know how to remove worry die early， 那一些不会除去忧虑的人会早死，啊，这也是一个德雷诺贝尔奖的一个医生这样子说的啊。那最近的医科的研究告诉我们。对大脑的这个研究啊，医生对大医科对大脑的研究告诉我们啊，经常忧虑的人啊，大脑很容易的衰老。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身体的忧虑啊，这个人的忧虑会产生，第一是身体的破坏。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跟左右旁边的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啊，因为它会破坏你的身体，啊，要停止忧虑。所以除了这个身体的这一个破坏之外，第二个是心理的破坏啊。我们知道当我们忧虑多的时候，我们头脑里充满了很多这一个思想，都是负面的，都是不积极的，所以造成我们在学习上比如说有很大的这个拦阻。有医生做了这样子的医科的这一个研究啊，对几千个青少年和中年这个成年这样子做研究过后，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啊，凡是这个忧虑多的人，他的学习将会受很大的影响。我记得在九五九六年的时候，我在新加坡开始服侍一批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学生啊，这批学生从青岛从山东来到了新加坡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成为水手啊，因为他们是一个船务公司请他们聘请他们来以后，在船这个很大的这个商务的船里面做里面的工程师，做里面的这机械工程师哈。那么这些这个从这些学生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传福音，希望他们能够信，很多就信了耶稣。在九五九六九七年的时候，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学生呢，突然间有一天有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同学打电话告诉我说，诶，他进了精神病院啊。那我说为什么进精神病院啊？我们去看他吧。我就到精神病院里面去看他，跟他谈了，原来他英文考试不及格，他一直拼命想能够及格，及格过后呢，他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船务公司里面的一个机械工程师，但是英文不及格，必须要遣送回国啊，合约必须要毁掉，所以他因为英文考试不及格，哦，他很多烦恼，烦恼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心里就出了很多状态，就精神病了。那我们就为他祷告，帮助他，然后叫他回去好好的休息。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忧虑的人，不但有这个身体的破坏之外呢，第二有心理的破坏。第三方面啊，忧虑有什么破坏呢？如果你读马太福音啊，如果我们可以翻开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二节，马太福音，如果你翻开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这是撒种的比喻啊。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二节啊，你找到的话呢，我们一起来念啊，因为这段经文确实能够给我们看见啊，这个忧虑所造成的这个破坏。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二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势力、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看到没有？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势力。世上的事，钱财的诱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所以我们看见私利对身体之外，对心灵，这个心理之外，还有灵命里面的破坏，使到一个人不能够结实。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信主很久了，你看到你自己生命有没有成长呢？我经常在教会里面，因为这三十多年在教会里面看见弟兄姐妹的成长跟私利有关系。他为什么不能够结实？圣经告诉我们，他不结实的原因是因为是两样东西，很简单。第一是世上的势力，太多世上的东西困扰着他，所以他不能够结实。第二是钱财， 啊，钱财的诱惑。所以当我们心中充满了私利钱财的时候，就不能够结果了。所以弟兄姐妹，在跟左右旁边的说哈，千万不要忧虑，要停止忧虑啊，跟左右旁边的说，跟停止忧虑啊，因为它对你产生破坏啊。那圣经告诉我们，这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啊，神的话告诉我们啊，要停止忧虑啊，他怎么说呢？刚才这段经文，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这句话的意思是，这句话给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命令。应当一无挂虑，这是神的命令啊！神用父亲的慈爱来告诉他的儿女，就好像你做父母了，你跟孩子说，你应当怎么样做。所以这句话是一个命令来的。如果神命令我们，我们就要遵守。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去探访，去慰问他们，去关心他们的时候，发现到哎呀，他们不断的在忧虑，不断的在那愁苦。那我用各样方法去这个劝导，希望他不要愁苦，希望不要他烦恼的时候，他还是一直掉在自怜和这个自己的这个情绪的里面，不愿意出来。这种也是不应当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上帝命令我们不要忧虑，这是命令啊。所以当你知道这是命令的时候，你就站立起来，很专心的想，这是神的，一定是严重的，一定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各样的破坏的。所以如果是命令，我们就要遵守。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命令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神命令我们是用父亲对儿女的爱的一种命令。当我们不遵守他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次序破坏了，把这个关系破坏了，我们就不再是他的儿女了。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就做父亲了，我们就做主人了，明白吗？所以这句话里面，当我们不遵守的时候我们就做主了，那真正的主就做我们的仆人了，我们的关系就破坏了。所以我们要遵守这样子的计划因为它是父表达了父神对儿女的爱。第二呢，当我们不遵守的时候呢，就把生命的力量拿去了。刚才我们看见了，不管在生理、心理和心这个灵里面有这个破坏，它基本上是把我们整个生命把它挪去。斯布珍有讲过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我英文这样子说哈 ：Worry does not empty tomorrow of its sorrow, but only empties today of its strength。斯布珍，我们知道这一位伟大的神的仆人，他这样子说啊，他说忧虑不会把明天的忧愁拿去倒空，而会把今天的能力倒空。当我们充满了忧虑的时候，明天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今天的能力拿去了。George Mueller 这个穆勒牧师，这位创办这一个孤儿院的这一个制度是他创出来的。孤儿院的这一个牧师哈，他这样说，他说 ：“The beginning of worry is the end of faith. The end of faith is the beginning of worry。”他说，当我们忧虑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信心的结束就是忧虑的开始。你看到没有？当你忧虑的时候，你就没有信心了；当你失去信心的时候，你就开始忧虑了。所以你要问这个问题。刚才我举手有80%以上的有忧虑，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就问你自己：是不是我在这些事情上没有信心呢？我是不是在主面前我不信他呢？你知道这腓立比书是什么时候写的？还主后60年，大概主后60年左右写的。腓立比书的作者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牢里面的。腓立比书呢，称它是一个喜乐的书。保罗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也是一个命令啊，也是一个慈父对他的儿女的一个命令。”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保罗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保罗受了各样的逼迫，不论是身体的逼迫，也是他生命里面很多的这个挑战。他基本上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坐牢写的。那保罗为什么能够在这样的恶劣环境里面，他仍然有可以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喜乐，你们不要忧虑呢？啊，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保罗是因为信心的原因，不是因为环境的原因。我们的忧虑是因为我们看环境，我们的眼目盯住在我们的事情问题上，所以事情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难，我们大脑里面充满了这些忧虑，这些困难啊，我们越想象它越大。有一个人这样子做统计，他说我们的忧虑里面哈，40%是关于未来的，对不对？你如果你仔细看一下你的忧虑，40%是未来，而未来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nothing you can do, not within your control。所以40%你的忧虑是你没有办法 ，nothing you can do because it's future。30%是过气的，啊，对不对？我们忧虑里面30%过气的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已经过气，已经发生了嘛，对不对？哈 ，What is done is done, nothing you can do。所以70%里面，40%是未来你没有办法改变，30%是过气的。那10%是什么？10%是别人对我们的评议。哎呀，我们就因为别人对我们说了一些话，这个话进到我们耳朵里面，进到我们大脑里面，哎呀，我们就开始产生了忧虑了，啊。所以也只有80%以上是别人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然后呢，只有啊，还有12%啊，是什么呢？是关于这一个12%是啊，忧虑这个现在的忧虑里面是啊，别人对也是别人对你的看法的，啊，都是别人。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就8%，哎，还有一点原因，还有一点理由是忧虑的。也就是说，大部分我们的忧虑是没有必要忧虑的，因为我们忧虑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一切，啊，所以我们看见神命令我们不要忧虑，这是慈父对他的儿女的一个命令。因为为什么慈父对我们这个命令呢？因为这个慈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遵守这个命令的话呢，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力量将会被倒空。那怎么样才能够没有圣经不单是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他也告诉我们如何不要忧虑啊。我们再读一遍哈，1、2、3，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和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你看到没有，他不单是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他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不要忧虑啊，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忧虑。他说凡事大小的事情都可以的，都可以到他面前去祷告啊。有些人说，哎呀，我这么小小的事情需要到神那里去吗？啊，也可以到神那里去的。在神眼中啊，他看的是我们的心理状态，他看的是我们灵里面的情况，他不在乎事情的大小啊。对他来说，100万和1块钱是一样的啊。凡事，圣经告诉我们凡事。所以我要求弟兄姐妹跟左右旁边的说啊，你说哈，你凡事都可以到神那里去啊，好不好？跟左右旁边说，凡事都到神那里去啊，凡事都到神那里去啊。然后到神那里去什么呢？到神那里去祷告、祈求和感谢。Begin with God. Your solution, the place to start is God. 我们往往我们的一个习惯哈，我们的习惯是，哎呀，我有问题了，我们怎么解决呢？我们先开始烦恼，烦恼过后我们就开始想解决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就找人。啊，我去中国大陆，我做生意我就知道了，都是靠关系，对不对啊？找人解决问题，哎呀，找人就有办法了。你看到没有？我们的整个境界哈，是都是找人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很少到神那里去，神啊，我找你，我不告诉任何人。我读大学的时候，在明尼苏达读大学的时候，读到第二年我就没有钱了。 第一年这个家里给我一些基本的钱，第二年我开始没钱了，没钱怎么办呢？我不认识太多人，那很好啊，我们移民有个好处哈，留学生一个好处，我不认识太多人，就到哪里去啊？到神那里去，天天祷告，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我就晚上吃完饭，我就走在冰天雪地的地方，就在那踏着这个雪啊，都是几尺几尺高，我就踏在那边一边祷告，有时候祷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就把我所有我内心里面的忧虑交托给神。很奇妙的，神就开始工作。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说神啊，我需要这个，我需要这个，我需要这个。有一天呢，很奇妙，我一边在祷告，一边走在路上，在校园走的时候，忽然间遇到一个美国一个老人家，他就说啊，他就叫我过来，他说你从哪里来的？我说我是从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来的。哦，他说啊，他就开始讲他故事了。他说他二战的时候啊，是到了香港去，他非常喜欢中国人啊。他说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你的吗？我说我有很多需要哈。原来他多一个星期他就退休了。在这一个星期里面，他原来是我们公我们学校大学里面的这个教务部啊 ，human resource 啊，人事部的一个主管。他说，我就告诉他我需要奖学金。他说 ，no problem， 就这样子，我就过完我大学的这个奖学金，我就不需要家里供应我，我就靠自己就过了大学。很多经历，我发现到我自己灵命的成长，就是因为我经常到那里神那里去。而为什么弟兄姐妹不，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到神那里去？我们不想到神那里去，原来这是跟我们人性有关系。当人类堕落的时候啊，亚当堕落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躲避。在我们人的本质里面啊，我们跟神一个很大的鸿沟，我们不想接近他。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如果你本性，你自己想想，你过去发生的问题，你第一个解决的问题不是到神那里去的，都是到自己那里去，都是到朋友那里去，父母亲那里去，没有到神那里去。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有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啊？我们一个新生的生命， a new creation， 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而这个新的生命呢，这个时候才有个本能，还要到神那里去。我上个星期遇到一个大困难，我刚刚接了这个新的工作，做他亚太区的总裁。原来我的同事当中也有一个想要找这个位置的，没有想到大老板呢把这个工作给我了。而这个跟我争这个位置的，我不认识他的，哎呀，今天要做我下属了，糟糕了，问题来了。我一上班第一个问题是怎么样跟我的未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同事以后怎么相处呢？他跟我表态得很清楚，我就是不愿意跟你合作的。一个50多岁的一个美国人要做我的下属，我怎么跟他合作呢？哎呀，我为这件事情就祷告，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没有办法，按照我自己的办法我肯定用我的权威，对不对我是老板嘛，我要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有天我就祷告，祷告到3点多的时候，突然间我收到了一个 SMS， 一个短信一个我帮助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他过去是我同事，被裁员过后呢他被裁员之前，因为他是我的同事啊，我就为他争取到6个月的这个薪水，让他能够6个月不找工作哈。还找不到，我就经常去探访他，安慰他，鼓励他他在主里面就开始信心成长。他就发了一个短信告诉我，他说你面对不论面对什么问题，我没有告诉他的，我只告诉神。他说你面对什么问题，不论你现在面对什么问题你要用大的胸怀去面对他。哇，突然之间我就感到了一个灵感了，我怎么样面对我现在所处理的这个困难呢？用大的胸怀。第二天我知道怎么做了，我就找这个同事，我就跟他谈我就用我打开我用基督的爱打开我的心，我就告诉他你想要做什么， 你想要做什么？我用大的胸怀去为他安排。哇，他走了之前，他非常感激我。啊，原来我不是用钱柄，原来我不是用自己的方法，而是用基督的方法。而这个方法怎么来的呢？我是到神那里找到的。亲爱弟兄姐妹，只要凡事，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里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祷告、祈求、感谢。祷告呢，就是一般的我们跟神的沟通就叫祷告。我们过的日子当中，应该每一天有这种祷告的灵在我们里面，你知道吗？有人祷告的勇士，我经常有跟一些祷告勇士在一起哈。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可以24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祷告的。我们睡觉的时候也可以祷告。我说真的吗？他说是啊，我们睡觉的时候可以祷告。其实我们睡觉，我们只是身体睡，我们大脑还没有睡觉的。啊，你们研究脑的人就知道哈，大脑没有睡觉的。我们祷告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和我们心中的有不断的祷告。我们面对什么问题啊？我们在公司里面，现在我不知道神的灵告诉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啊，你现在公司面对问题。你去公司的时候，你带着个祷告的心态 ，and you know what to do。当你有一个祷告的心态的时候，你随时有答案的。你说我做管理公司的时候，我每一天有时候要做一个决定，100万、200万的决定，同事一来问我，我心中默默的祷告，我就知道怎么做了。哎，他们说为什么你这么快做决定啊？我去找别个经理都是要考虑一下很久的。我说很快的，啊，因为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So that is prayer. 第二呢，是更仔细的，不单是一般的祷告，这个祷告的心理状态，这个是祈求。祈求是把你所要的、你所要求的告诉神。我有一个方法，啊，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啊帮助你的，出其你的忧虑，就是呢祈求。怎么祈求呢？把你所要的东西写在纸上，不要只是记在大脑里面。如果你给记在大脑里面的话呢，你看第八、第九节，你仔细读第八、第九节哈，告诉我们啊，他说我们的思虑，我们头脑里面充满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啊积极的，是喜乐的。当我们头脑里面充满了忧虑的时候，我们没有把它写在纸上，你就把基本上把这个忧虑放在纸上面，把它写在纸上面的时候，你发现到，哎 ，you can handle it because it's on a piece of paper。它是在纸上的，它不是在大脑里面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要祈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没有求。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得不着因为我们没有求，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经常要求。啊，我跟张牧师在一起，我们经常求主啊，求你啊，不单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啊，求一个得到一个中国这么笼统的东西，我们几次的求。我们在新加坡建教会啊，现在新加坡建的教会，我们新加坡要分堂。我们祷告主啊，给我们分堂，接下来香港建教会，香港也建教会，韩国建教会，而且要仔细多少人，什么时候，怎么样做，把你的心中的要求告诉神。最后一件是感谢。你听一下，仔细听一下我们自己的祷告。有时候你祷告完过后，你安静一下，听刚才你在讲些什么东西，你祷告里面是不是感谢的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告诉我们，啊，保罗这样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里面经常要有感谢。如果祷告里面有祈求的话，要赶快有感谢。啊，祷告不是讲道啊，有些我听他祷告说，哎呀，好像他在讲道。祷告不是埋怨啊，一边祷告嘛。当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苦情说出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点像埋怨哈，神知道啊，但是我们心里的状态是一种感谢。当你感谢的时候，你就发现到神的力量开始在你生命里面做工。当你感谢的时候，你就给你的问题开了很大的门。当你感谢的时候，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很大的境界就开始来了。我发现到我在公司管理哈，在管理公司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你可以每一天针对很多问题来提，哎呀，挑毛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后来发现到一个事情，问题不但不会减少，反而增加。当我感谢的时候，哎呀，我员工里面他这个表现，我做销售的哈，我们做这个销售的，来我对他的 quota 他只达到50%，我可以 批评他，因为只有50%嘛。但是我总是找机会称赞他。哎，我发现到他越称赞过后呢，他50%提到60%、70%、80%了。建立教会也是这样子，亲爱弟兄姐妹，教会当中要常常充满感谢，充满这内心的感谢。一看到有问题了，啊，赶快在问题里面找出他的那个答案，找出他的方法，找出他积极的一面，然后把他这个问题啊，把他这一个不要把他恶化，而是把他找出答案来，用感谢，用称赞，用赞美，用积极。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子。啊，我的牧师啊，过去我一个牧师哈，在来丰收之前哈，他是香港的一个牧师，他经常告诉我，他说你跟你太太要经常说废话。我说什么废话？我说肺腑之言，废话，心灵里面的话。啊，当我太太这个对我埋怨的时候啊，啊，我听，我就赶快过去抱住他。啊，我知道很多问题是我对他错的，但是我总是说他对。啊，先谢谢，先看，哎，你这样发现到，哎，很快的问题就解决。原来夫妻之间啊，你知道吗？伤害我们最大的，往往是对我们最亲的。最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受到最大的创伤的，就是我们最爱的。而很多创伤里面，基本的这个方法就是言语的伤害。我发现到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是讲言语的伤害。啊，这个特别是啊，精益求精的，这一个有完美主义的啊啊，我们的姐妹们，呵呵啊，特别姐妹会有这种完美主义的这种啊，在家庭里面哈、啊，比如说我回到家里面，我就脱鞋脱袜子，我就啊翘起大脚来，我就看报纸了，哎呀，我的太太受不了这个啊啊，一定要鞋子要怎么放啊，袜子要怎么放啊，报纸要怎么放啊，很非常完美的哈 啊，所以他们很辛苦的，我经常怜悯他，为什么？啊，因为我是很清，我被骂我没问题啊，一下子就过了哈。但是他心中，哎呀，总是觉得跟你生活在一起20年，你还是这样子哈，没有办法改变你哈，他会很苦的啊。我所以呢，我带着怜悯的，就经常感谢他，经常赞美他啊，看远一点，看开一点。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子。你想，如果神要挑我们的毛病，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到神那里去呢？对，当我们这一生当中充满了爱和感谢的时候，哎呀，我感受到，不论我到全世界各地去，我到哪里去，我都感觉到自己被一种东西包围着，一种东西包围着，我感觉自己被爱、被神的啊圣灵包围着。我到哪里去，我都这个感觉，我不会觉得啊，这个是孤单的。所以呢，要祷告，要祈求，要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不要告诉人。所以这个到神那里去，第一件事情问神，祈求神给你智慧。第二件事情，把你的要求说出来，写下来。第三件事情，感受神的同在，感受神的同在，不是孤军作战。我们活在这个现代快速的生活里面，我发现到最大的忧虑的一个源头，就是我们感到自己是孤军作战，连我们最爱的人都不了解我们，对不对？我们孤军作战。当我们一进入到祷告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进到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就进入到与神联合里面。祷告最高的境界就是 Union with God， 跟神的一个联合。这个是生命的东西啊。我们到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教会的成长在于祷告。祷告会是最重要的会议。当祷告会里面我们看见了弟兄姐妹的灵命生活，我们有没有经常祷告呢？我们的小组机会有没有，家庭机会有没有经常祷告呢？应该以祷告做开始，祷告做结束，祷告成为我们以神联合、以弟兄姐妹联合的一个啊最重要的一个管道。帖撒罗尼迦前书5:17这样告诉我们，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显的旨意。啊，我们再念一遍，我再念一遍哈，帖撒罗尼迦前书5:17，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显的旨意。诗篇第55篇第22节啊，如果你能够记下来，这段经文是非常好的啊。诗篇第55篇第22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约翰福音第14章第27节，耶稣说的话，当门徒在忧虑耶稣接下来要离开他们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不要忧虑，也不要胆怯。亲爱弟兄姐妹，神所赐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进入祷告的时候，我们神没有答应我们每一件事情，你看到没有，这段经文里面神没有答应我们所要求的东西，但是有一件事情神马上答应了，平安啊，我们要经常经历平安。现代的社会里面，现代的生活里面充满了忧虑和胆疾恐惧，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没有想象到的，他突然间就给我们了，好像从天上这样子降临在我们身上。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有一个字，保守，这个字非常重要。保守这个字啊，原文是讲到一个军队，他这个保护他的百姓啊，免受敌人的攻击啊。这个保守是一个军事的一个用词，也就是说，圣灵的工作就是他是一个好像一个将军，一个兵队这样子的，在保守着我们。你看到没有，神爱我们到个地步，他用很强烈的话说，我要保守你。那保守你什么呢？心怀意念。我们的问题的根在于我们心怀意念，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哪里来的？从心里面发出的。我们心怀意念是代表着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逻辑、我们的这一个各样的想法，要保守我们免受撒旦的攻击。所以当我们进入祷告里面，我们第一件发现事情不是神答应我们要求我们所要求的东西，感谢主，神没有答应我们每一件事情所要求的。你可以想象啊，我们的孩子如果他什么都要的，他的要求我们什么都答应的话，我们的孩子一定出问题的啊。我的孩子要玩火，我的孩子要这个在家里面啊，经常要跳来跳去啊。现在三岁多，喜欢跳来跳去啊。他要求很多的，我不是每件事情都答应的。同样的，神没有答应我们每件事情，因为要保护着我们。但是神一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定给我们的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有一个弟兄，我讲完这个见证就结束。有一个弟兄，他要面对一个大手术。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台湾有个弟兄啊，一个大手术之前他非常恐惧啊，这个手术会不会成功，会不会啊面对的这个生命的危机啊。他的牧师就告诉他说，你念这段经文，第4章第6节，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哎，他就念了，把它背下来。动完手术过后，第二天醒上来的时候，牧师就问他，哎，你怎么样了？他说，牧师啊，我一种无以伦比的一种奇妙的平安，哎呀，我觉得很快就都过去了。看到没有，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来之前，神感动我分享这段经文，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忧虑，我们到神那里去，好不好？我们这段一段时间，你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这段很宝贝的时间，这段不是散会的时间，这段很宝贝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面，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工作。我们请事情在谈的时候，凡是弟兄姐妹，你说我有祷告的需要，我需要被祷告，我需要到主面前把我的这苦情告诉他，就从今天早上开始。 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为你一起来祷告。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到前面来的意思是说，主啊，我愿意谦卑，我愿意把我自己再次到你面前。我们可以夫妻两个一起到前面来，或者是你自己有感动到前面来。哈利路亚，感谢主。凡是需要祷告的都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知道神的灵现在告诉我，我们当中确实有很多面对很大的困难，有些甚至这个有孩子的困难，我们当中有很多面对孩子的困难，你可以到神那里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这么爱我们，每一个人都祷告，这个时候就是祷告的时候，与神联合的时候。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哦，你在站的地方或到前面来都可以祷告，因为神爱我们，他用慈父的爱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惯例。哈利路亚，大家把这个时候开口祷告好不好？刚才我说我们祷告了祈求，要用 verbalize， 要把它说出来，要把它写下来，要把它表达出来，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困难，但是神要我们表达的时候就是释放的时候，好不好？当你表达的时候就是释放的时候。哈利路亚，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哦，主啊，是的主。哈利路亚，是的主，感谢主。主啊，是的主。主啊，祝福我们的姐妹。主啊，让她生命里面，主啊，除去忧虑，哦，除去她的现在所面对的困难。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的爱临到你，主的能力，主的智慧临到你。哈利路亚。主啊，主啊，保守我们的弟兄。哦，主啊，主啊，帮助我们的弟兄，给他从神来的智慧，神来的恩膏，大大使用他，面对所面对的挑战里面，主啊，你给他经历主你自己的慈爱和你的大能的能力的恩膏。哈利路亚，主啊，祝福，是的主。哦，主啊，主啊，保守我们的姐妹，主啊，是的主。主，你知道他的需要，哦，在他的需要上面，你祝福，你的恩膏临到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主啊，主啊，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常与我们姐妹同在。主啊，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爱，主啊，是的主，你知道，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主啊，是的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不好，我们每个人举起手来，我们表达我们主啊，我们渴慕你，我们祈求，我们举起一个祈求的一个手，我们双手举起来，主啊，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大家呼喊，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需要你。好不好，我们说出来，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需要你，大声的说，一二三，主啊，我需要你，主啊，你来帮助我，主啊，我需要你，哇，主啊，你帮助我，主啊，你让我经历你，经历你的得胜，经历主你的大能，经历你的爱，是的主。哈利路亚，是的主，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是的主，
主啊，
哈利路亚，
然后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
阿门，阿门。
我们知道，这里是我们很多有的弟兄姊妹，我们身体上有疾病，有软弱，来到神的面前，相信他是医治的主。在过去的一年，他医治我们，在新的一年到来之前，他更能够大能，他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医治我们，
阿门，
不让我们身一切的软弱和疾病，
阿门。
我们也把我们的夫妻关系仰望神，在新的一年，让我们的夫妻能够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
阿门，阿门。
所以，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让我们将重担交给他。圣经说，我们将重担交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还有老板的关系有紧张的，在这时刻我们也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知道主是我们掌管一切的主，他有权柄，有能力，有慈爱，靠着他我们可以胜过眼前不能胜过的环境。刚才我们在长老的信息中，我们听到说神他必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我们眼睛能看见的，是出于我们意外的，在基督耶稣里边，他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管工作的重担、老板的压力、同事的关系、夫妻的紧张，还是我们身体的疾病和软弱，我们都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相信他能够解决我们的一切，我们相信我们的医生不能够完全的解决我们，我们也相信我们的配偶也不能完全的来帮助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生所有的亲朋好友、金钱也不能够使我们一切都能够从主那里得到平安，唯有神，唯有爱我们的神，唯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的神，唯有他的宝血医治、拯救、保守 保守我们到底。相信在新的一年，主必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有点时间的祷告，哈利路亚，让我们都开口，把我们的重担交告诉他。他知道，他知道你的重担，他知道，但是他需要你来开口，来到他的面前说，主，我求你来医治我，主，我求你来帮助我，主，我求你来引导我，因为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你是耶和华拉法的神，你是耶和华主啊保守我们的神，一直到底的神。哈利路亚，赞美主。哦，哈啦啦，赞美主耶稣。主，我们在这时候把每个弟兄姊妹的重担都交给你，把我们的教会也交给你，知道你建立这个教会就是成为这个教会，建立教会医治这地，医治我们心灵的伤害，让我们与你联合，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你是我生命的主，承认你引导我们生命的一切，承认你在我们家中做主做王，承认在我工作中做主做王，承认你在我身体上做主做王。哈利路亚，将重担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哈利路亚。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苦难，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我们把这你改成我，耶稣，耶稣给我平安，耶稣给我真正的平安，给我真正平安，深深在我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我平安。我在这时刻请我们教会的长职同工到前面来，请我们教会的小组长到前面来，让我们为站在后边为众弟兄姊妹来祷告。如果你旁边你是同工，为你旁边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哈利路亚，到前面来为他们祷告。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我有需要的来祷告，问他有什么需要。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我平安，耶稣，耶稣给我平安，耶稣给我真正平安，深深在我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我平安。哈利路亚，我们请立法长老来为大家来祷告，为我们做医治的祷告，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心灵得到康健。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慈爱今天早上临到我们，凡是心理或者生理上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这是神所关心，因为你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你的身体是神所重视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起伸出手来，或者在你的软弱的地方，你需要医治的地方，你按在那里，或者你伸出双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医治，你是医治我的主。我把我的病痛，我的软弱交托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医治要临到我，完全得到医治。我要宣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要得到医治， 完全的医治。我要把我内心里面的苦情、我的苦恼、我的忧虑、我的重担交在主宝座面前，我到施恩宝座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它挪去，把它离开我。现在我求圣灵充满我，我完全被圣灵得着，出人意外的平安要临到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吧，我们鼓掌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我弟兄姊妹请坐。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诗歌。耶稣，耶稣给我平安，耶稣给我真正平安，深深在我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我平安。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耶稣给我平安，耶稣给我真正平安，深深在我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我平安，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吧？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喜乐了，我们就温暖了。保罗在监狱里边写给我们的书信告诉我们说，让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边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因为你的话就是应许，是啊，不是突然的，也从来不返回的，就像雨降在地上，是吧？让这个话语在我们心中扎根，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除掉我们工作的压力和重担，除掉我们夫妻之间的隔阂，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边真诚的相爱。主啊，也保守我们的儿女，保守我们的亲人，让软弱的成为刚强，让被掳的得以释放，又受压制的得以自由。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在新的一年引导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迎接新的一年要来临。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请坐。